学生大家早。昨天呢，我们练习了这个十随念。也许你们会觉得这个方法不是很好习啊。那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嘛，第一天大家的心情比较烦躁啊，所以不教你们安波念。安波念呢，这个阿那班那萨蒂，这个呼吸呀、啊，这个所缘很微细。第一天呢就修安波念呢，很多人的心是很难定下来的。啊，所以第一天呢，一般上呢，我是不教安波念的。那今天是第二天呢，大家的心情也可能没有这么烦躁，啊，我们今天呢就可以进入这个安波念的休息。好，这个安波念呢，巴利文叫做安那班那萨蒂啊。安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吸气，班那呢，呼气。萨蒂呢是正念，也就是说，把你的正念安置在你的呼吸跟呼上。所以要了解这个法门啊，把正念安置在你的吸跟呼上。正念呢，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就是不要忘记。不要忘记什么呢？不要忘记你的所缘，吸跟呼。所以，如果你修安般念的话啊，安那般那萨蒂。就不要忘记你的所缘，吸跟呼。那我们24个小时都在呼吸，所以这个法门呢，其实都不难嘛。啊，你不用刻意的去呼吸，因为你现在就在呼吸。难的就是我们时常忘记把正念，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呼吸上。为什么我们时常忘记呢？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受过训练。我们的心呢、啊？我们看看我们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哪有时间？我们哪有说这个意念要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呼吸呢？没有的。啊，我们是任意，我们的心呢、啊，到处飘荡。啊，心去到那里，你就随着心去到那里，啊，心去到不如意的事情，你也随着去，然后就让自己越来越不高兴，啊，心随意去到贪的地方，让你起贪爱的地方，你就随意让你的心继续沉迷在贪欲里面。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，我们都是任意的，随着我们的心飘泊。这样的生活怎么会安详呢？这样的生活怎么会带来平静呢？只有平静安详的生活才是真正快乐的生活。所以我们来禅修就是要训练这一颗像猴子一样举棋不定的心。啊，佛陀说呢，啊，一颗被自缚的心呢，自缚的心呢，才能够带来快乐。那在修安波念的过程中啊，虽然呼吸呢一直的跟着我们呢，但是呢，等下你试一试你就知道了。要把心安置在呼吸上呢，是多么的困难。这是心的本质，也是因为心没有受过训练。等下呢，你就会感觉到啊，好像一条鱼呢，本来是活在水中的，它活得很快乐啊，自由自在游来游去。你把这条鱼呢抓起来放在陆地上，它会怎么样呢？它会挣扎得很厉害，啊，跳来跳跃，跳来跳去，很想回到水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水中是他平常习惯生活的地方， 同样的道理，我们的心啊，习惯生活在娱乐之中，我们的心啊，习惯的生活在妄念之中、娱乐之中，我们的心呢，习惯生活在这个飘荡之中，不习惯生活在定之中。啊，定着一个目标，这样定着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动，这个不是我们的生活习惯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心呐、啊，当来到禅修的时候呢，就会像那条鱼一样，一直挣扎，啊，一直挣扎，因为心呢一直想回到以前习惯的那种钓举的生活，啊，妄想的生活，啊，回到这个五根接触。五尘那种快乐啊，激动刺激的生活啊，这样坐着不动，把心锁在一个呼吸上，这样的生活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所以我们的心呢就会挣扎得很厉害，等下你就知道了啊。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呢，你都应该了解就是这样的。要训练这颗心呢，要得到一颗真正安详平静的心，你一定要付出代价。这个代价就是收敛你的心，精进正念。精进呢，什么是精进啊？精进就是把心一直抓回来，不要再像往昔这样啊，想到往事就扔它去了。啊，比如说昨天的想到不愉快的工作上的不愉快的事，就继续想，让自己就越来越不愉快。这个不是叫自作自受吗？我们是有权利让它停止的嘛。啊，这个思绪是操纵在你手中。啊，你想一件不愉快的事，你知道它那件事让你不愉快，你又何必去想它呢？那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这种模式，所以一直跌在我们的陷阱里面。现在呢就不一样了啊！既然来到禅修呢，我们一定要有控制心的能力。啊，这个控制心的能力呢，就是你的正念了。嗯，所以佛陀时常说呢，啊，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啊，修这个不管是禅。止禅也好，观禅也好啊，你要训练你的正念。你的正念呢，就像一个人在训练一只小牛一样。啊，当一个人训练一只小牛的时候呢，那个牛刚开始是不听话的，他一定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那有时候跑到了不该去的范围，那你是个训练者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你就把那个牛绑着，用一条绳子把它绑着，绑在一只竹竿上啊，一只木杆上。这样的话呢，那个牛啊怎么跑呢，也不会跑出很大的范围。那你要它做什么，它只好乖乖听你了，因为它被绑住了。同样的，修行的时候呢，你要把你的心呐、啊。绑在木杆上，那个木杆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吸气跟呼气。那个绳子是什么呢？绳子是什么？绳子就是你的正念，正念。所以呢，佛陀时常说，用正念之绳啊，正念的绳子呢，把你的心绑。在一个锁缘上，这样的话呢，慢慢的，啊，开心就会慢慢的听话。你完全没有把正念绑在那个锁缘上呢，心是肯定它是会飘荡啊，飘泊到娱乐上面去，飘泊到你以前习惯的思想模式去。这样的心是带不来，不能带来。 记得哈。所以呢，正念之神呢，就绑在这个吸呼吸呼上。这是这个安波念呢，像今天要教的安波念，有谁没有修过的，请举手一下。那就从头讲起吧。这个安波念阿那巴那萨蒂呢，第一个我们要谨记的是我们的所缘。这个所缘是很重要的。人家问你说，你修安波念，你的所缘是什么呢？你一定要回答，我的所缘是吸跟呼，吸气跟呼气，入息跟出息，这是第一点要知道的。第二点呢，我们的注意力要放在哪里？所缘有了，那注意力要放在哪里呢？第一个呢，你可以放在鼻孔下面，不要太贴近皮肤啊，这个。怎么讲呢？人中嘛，是吗？不要太贴近皮肤，因为太贴近皮肤呢，有时候会造成这个绷紧的现象。那范围不要太小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你的心，我们的心啊，这么粗糙，范围这么小的话呢，你一要关的时候呢，马上就会紧张，就会绷紧了。所以呢，范围不应该太小，除非你是有定的人啊，一关就能够入定的话，那无所谓。那如果你是初学者呢，要把这个这么粗糙飘荡的心呢，突然间呢，守在一个小点上呢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困难，而且下意识中啊，你会把这心绷得很紧，因为所缘太小嘛。绷得很紧的话呢，一下子你这个头这边就会痛得很厉害啦，额头这边就会痛得很厉害，那你就越修就越没有兴趣，因为你修错了，你用不对劲，用不对方法啊。所以第一个呢，不要把范围缩小，应该把它放大一点，就整个鼻孔下面就好了。也不要太贴近皮肤啊，整个鼻孔下面，这是一个啊。第二个范围呢，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话呢，你先试一试吧啊。如果这样你都觉得是好像很难受、不自然、很不自然的话呢，那我建议呢，你把你的范围再放大，整个脸孔啊，因为佛陀在这个《安波念经》啊有讲到。萨丁巴利木康，萨丁就是正念，巴利木康就是脸的前面。他没有明言规定说把注意力放在鼻孔下面，佛陀没有这么说，但是清净道论有这么说啊。那佛陀既然没有这么说呢，我们也不能够说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鼻孔下面，这样就违反了佛陀的这个教法了嘛啊。所以他说萨丁巴利木康，把这个正念呢安置在脸孔前面，也意思就是说范围大一点，范围比较大一点，比较心比较不会绷紧，这个都是重点啊。然后呢就开始吸呼了啊，吸呼吸呼。初学者呢，你要默念啊，吸的时候默念吸，呼的时候默念呼。为什么要默念呢？因为心呢，是很容易离开我们的所缘的。已经说过了，这个不是我们生活习惯，所以心一下子就跑掉了。为了防止心离开我们的所缘，所以我们加上这个默念吸跟呼，吸呼，把那个心呢、吸呼，因为你一念吸呼，就一直告诉我们要专注吸呼，要专注吸呼，这样的话心就不会忘记你的呼吸。这个是默念的好处。你就默念吸呼吸呼，因为语言是很重要的嘛，语言告诉我们要走东，我们就会走东嘛。语言告诉我们要专注呼吸呼，我们的心就会专注吸呼。所以你就吸呼吸呼。 呼。在吸呼的过程中呢，要记得不可以控制呼吸。如果你感觉到吸入这个安波念呢，你的胸口会疼的话呢，啊，也就是说你在控制你的呼吸了，一定会有人有这样的经验的。啊，胸口不可能会疼的嘛。你现在有在呼吸吗？有还是没有？有。你胸口疼不疼？现在不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控制你的呼吸，因为你现在很自然。对吗？呼吸是自然的嘛。但是当我们要专注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变成不自然了，有的变成不知道怎么呼吸了。啊，这个叫造作，太过造作了。啊，因为你太造作的关系，你的胸口变成不舒服。因为你平常呼吸很自然，现在你要专注的时候你就变成不自然，不知道怎么呼吸了，好像很奇怪。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好，如果你觉得呼吸这个两个鼻孔又很硬，胸口又不自然的话，就表示说你根本在造作，你不是自然的呼吸，你在控制你的呼吸，你想控制它，想把呼吸弄得清楚一点，让你的心可以专注。这个是好意，但是佛法不是这样的。佛法就是顺其自然。什么叫顺其自然呢？啊，顺其自然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当你吸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吸气，当你呼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呼气，这个叫顺其自然。你没有特意的想把你的吸弄得长一点明显一点，你也没有特意的想把你的呼弄得长一点明显一点，你没有那种特意，没有那种造作。这个也是重点啊，很多人关这个安波念都会关到胸口很闷啊，都是因为这个控制呼吸的关系。先把这些不应该犯的错误告诉你们，你节省你们的时间犯错误。好，那另外一个这个学员呢，很容易犯上的缺点呢，是因为大家来到这边就是想进步嘛，啊，想进步，所以尽量的一坐下来呢，好像去打仗一样，好，全身戒备，把这个专注力啊放在呼吸上，所以他就要特别的想 focus 叫什么？特别的想专注。把全部的心力呢全部专注在这个呼吸上，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防止这个妄念进来嘛，也可以在很快的时间达到效果。这是你的想象，你认为是这样的，很可惜法不是这样的。你这样是好意，是好的，但是呢你这样呢变成你全身都绷紧，尤其是你的心是处在紧张的状态。禅修是，尤其是修定，啊，尤其是修定，特别要领的就是要放松。放松是我们应该学的人生的一课，放松。所以你一坐下来呢，不要这么紧张。啊，如果你会学，如果你有修过慈心禅，先做一下慈心禅五分钟、十分钟，或者呢做一下这个始随念五分钟、十分钟、十五分钟，啊，让你的心放松一下，过后呢才回来你的呼吸。那再回来呼吸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要领也是你们要记得的。一般上呢，我们教啊，观呼吸呢，根据佛陀的教法，就是正念安置在呼吸上，啊，啊，这个安波念这个经文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吸气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在吸气；呼气的时候呢，他知道自己在呼气；吸气长的时候，他知道吸气长。吸气短的时候，他知道吸气短。 佛陀没有叫我们 focus， 这样很专注的专注呼吸，吸气呼吸，他没有用这个字眼，他只用知道觉知这个字眼而已。但是呢，同学啊，啊，修了一段日子呢，他会说，如果我只是觉知的话呢，我的心很容易跑掉，因为觉知是放松的状态。所以呢，为了防止心跑掉呢，他就很集中，啊，很集中在这个呼吸呢，很集中的话呢，一两个小时过后呢，他整个头啊就会绷紧的非常厉害。虽然心是很少跑掉了，但是呢，另外一个障碍呢是整个头绷紧的非常厉害，鼻子都硬掉，也修不下去了。这个大家应该都有体验吧？啊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关卡上呢，平衡是很重要的，平衡点。怎么平衡呢？觉知一半，专注一半。因为觉知是很放松的，专注是要很多精进力。好，太多精进力呢，是拿不到定力的。五根要平衡，定根，定跟这个，定跟精进一定要平衡的。如果你一坐下来就很静静的专注你的呼吸呢，那你的精进力超盛，你是拿不到定的。啊，真正的精进力是什么呢？真正的精进力是防止妄念进来。啊，妄念一来了，不要沉迷在里面，啊，比如说想起往事啊，啊，憧憬未来呀，未来计划未来等等，一想一有这些妄念呢，如果你的心沉迷在里面呢，你就是一个没有精进的人。啊，精进是这样的意思，并不是说精进把你全部的力量放在你的呼吸上，那你肯定一两支香你就做不下去了。所以你要了解精进的意思，啊。所以在观呼吸的时候呢，觉知五十，50%就够了。那另外50%专注，所以觉知跟专注两个配合起来，你就能够平衡了。这一点你千万要记得啊！所以你一直要调它。我是不是精进力用得太猛了？所以我造成我这个头很绷紧啊，心很绷紧啊，这个鼻子很紧啊。你要自己审查自己。在修行的过程中呢，自己审查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老师都把这些重点不该犯上的错误都一一的告诉你们了。啊，剩的时间你们要稍微自己去审查一下，不能够全部靠老师。这些老师不讲，你们根本不知道。啊，老师的用处就是把所学生们所经验过的这些错误呢，叫你们不要重犯。如果没有跟你们讲，你们肯定花了很大时间都找不到错在哪里。这是老师的作用，老师能够帮助你们的。啊，剩下的你们自己去觉知、觉察，自己去平衡。好，那这样，啊，50%专觉知，觉知是放松的。啊，50%专注，专注是比较绷紧的，所以50放松，50绷紧，这样的话呢，是最好的状态。好，那就开始了，吸呼，吸呼，吸呼，没有几下心跑掉了，没有关系嘛，这心的本质，你不要心跑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啊 ，OK， 跑掉知道，正念知道心跑掉了，然后再回来。啊，有的人呢，跑掉了5分钟才知道。啊，这个正念太迟钝了，这个迟钝的正念，啊，没有关系嘛，再回来，只要懂得回来就没有关系了，啊，懂得回来就不会发生意外了，啊，如果你不懂得回来，比如说吸呼吸呼，心跑掉了，跑去小时候发生不愉快的事情，被家庭虐待呀，啊，家庭不和的事情，跑去那边了，没有正念的话，你就沉迷在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之中，那你越想就越难过，越想又就越生气，那不是白白浪费了你的时间吗？又给自己制造这么多烦恼。 啊、哦，所以正念知道，停，回来，啊，不管你的妄念跑去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，都是虚妄的，不要把它当成真的，你把它当成真的，你就回不来了。啊，所以妄念一起来，你可以注意一下，虚妄的，虚妄的，虚妄的。不要再研究那个妄念的内容了、啊，你研究下去，你就掉进那个陷阱里面了。啊，希望的，希望的回来呼吸，呼吸才是保护你的心的一个安全之处。好，所以在吸呼吸，心又跑掉了，也没有关系，要有耐心，非常耐心的，又再把心拉回到你的呼吸上。你就一直在这样挣扎，前一两天都是这样的，啊，第三天、第四天情况就会好转很多，啊，那如果心还是很飘荡的话呢，啊，我建议你用数的方法，吸呼一，吸呼二，吸呼三，吸呼四，吸呼五，数到五就够了，有时候数到五也是蛮难的，啊，数到三心就跑掉了。又忘记了数目，又再回来数，吸呼一，吸呼二，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解你的心了。为什么这么难的心，这么难定下来的？并不是它难定下来，它本来就是这么难。之前你完全没有发觉到，因为你之前呢，活在妄念之中，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打妄念，啊，就像水啊。就像鱼啊，活在水中，不知道自己活在水中，啊，就像我们呢，活在空气之中，不知道自己活在空气之中，啊，那平常我们心一直在打妄念，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心在打妄念，太习惯了嘛，啊，现在要定下来才知道，哇，那个妄念呢，好像汹涌的波涛一样，啊，一层一层的来，啊，没有关系。知道就好了，放，放，整个修行就是要放，放下，放下，再回来你的呼吸，再数，啊，吸呼一，吸呼二，吸呼三，数到五，啊，数到一半的时候，啊，呼吸，啊，这个妄念少了一点，啊，大概半个小时，哎呀，另外一个障碍来了，痛啊，痛啊，脚又痛了。臀部又痛了，背又痛了，背也酸了，挺不起来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昨天已经说了，啊，昨天已经说了，如果那个痛呢，没有妨碍到你的定，没有妨碍到你的呼吸的话呢，你要学习不要理它。如果那个痛呢，妨碍到你的专注在呼吸的那颗心的话呢，我建议你暂时先不要关那个痛先，啊，换一个姿势，啊，稍微换一下脚，你自己衡量哈。如果你能够忍那个痛呢，不理它的话呢，把你的心专注在你的所缘上呢，那个痛呢会慢慢的减退。如果那个痛呢不会减退的话，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坐三四个小时呢？难道他不痛吗？痛还是不痛啊？你认为他坐三四个小时他痛还是不痛？痛，肯定痛。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坐三四个小时，而你坐半个小时就在那边动来动去呢？啊，这是定力的关系，因为他有定，他有定呢，他把心守在所缘上呢，他的心就会跑去那个痛，那个痛就不明显了。好，那如果你没有定呢，一点点痛呢，你的心就被痛那边捉去了，你就跑去关那个痛，你越关这个痛完了，另外一个痛又来了，啊，你又关那个痛，等下另外一个痛就来了，结果你坐在下来的时候是在关痛，不是关安波念，你在关呼吸，不在关呼吸的，是在关痛。所以我会建议你刚开始的时候，虽然我昨天教了你们怎么关痛的方法，但是呢，我不建议你时常用，因为我们现在要修定，啊，到了最后五天再用，最后五天我们来修会，啊，戒定会嘛，啊， 所以痛的时候暂时不要理它啊，不要理它，还是专注在那呼吸，直到什么程度呢？直到那个痛已经让你做不下去，你再也专注不了你的呼吸了，那时候换一个姿势，换一个姿势，那个痛稍微舒缓了嘛，舒缓的时候呢，你又可以再专注你的呼吸了啊，最多换一次或到两次，两次过后又再痛了，那你就自己也管你的痛，像我做通教育嘛，自己也管你的痛，暂时放掉呼吸，这样清楚吗？清楚哈。好，然后接着另外一个障碍，好，另外一个障碍是什么呢？昏沉啊，在禅修中呢有三个大障碍，第一个呢妄念，第二个呢痛，第三个呢昏沉。这三个呢，在前面四天呢，三天到四天里面呢，是你最忠心的朋友，不离开你的，啊，不会想离开你的。那昏沉怎么办呢？昏沉的时候，你可以睁开眼睛，啊，睁开眼睛观你的呼吸，或者呢，你可以站起来，站禅。我到现在我没有听说过站禅睡着的。啊，所以站起来观，站起来观，你又害怕跌倒。啊，害怕跌倒，前面有人，旁边有人了，你跌下去不是很羞耻吗？啊，所以你就会提高警惕，啊，提高那个警惕的话，你的心就会很清醒了。所以站禅也是个很好的方法，啊，站禅也不会这么痛了，好，坐下来不会痛，站禅就不痛了。所以就站起来观你的呼吸，观法是一样的，吸呼一，吸呼二，吸呼三。站的时候脚稍微开阔一点，然后才会平稳嘛。好，好，这是对治妄念昏沉很好的办法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拉你的耳朵，双手交叉拉耳朵。这个是小学生的时候老师罚我们的啊。当初呢不明白老师为什么拉，叫我们拉耳朵，其实啊老师啊是用心良苦啊。你知道在美国吗？小学生很多都在训练拉耳朵，不用老师罚，他们自己就拉耳朵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耳朵这边呢有很多反射器是刺激到我们大脑，一刺激到大脑呢，那个脑就变得很聪明啊，啊就不会这样迟钝了，不会这样昏昏沉沉迟钝。所以美国很多拉耳朵的儿童啊，都名列前茅，都考第一的。这是最后美国发现的一个现象。所以呢你真的很昏沉呢，就两手拉耳朵吧，拉到你的刺激到你的脑，你的脑清明过后呢你就不会昏沉。但是不希望整天都在拉耳朵哦，我不要一进来怎么每个人都在拉耳朵的，没有昏沉你就不要拉了，昏沉的时候才拉。好，这是对治啊，三个障碍的五盖啊，三个盖的方法啊，这些方法呢，等一下你们讨论肯定会问的，所以还没你们没问之前，先给你们答案啊。好，再不行呢，走禅也可以，但是走禅会吵到别人呢，最好是站禅啊，站禅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。好，那接着下来呢，又继续观呼吸了。刚才是针对初学者，现在针对一些老参来说啊。老参呢，你在观呼吸的时候呢，不能够只注意吸呼吸呼了。如果你只注意吸呼，你的定力不能够达到很深的境界。老参呢，你要专注到呼吸的开始、中间、结束。其实呢，它的过程是这样的：第一个是吸跟呼嘛。啊，初学者呢，你只知道吸呼，吸呼心不跑掉，你就应该感到很高兴了。不要再要求什么东西，啊，那比较先进的呢，禅修者呢，你吸呼吸呼，因为你是老参嘛，所以你的正念会比初学者比较强，所以你会注意到吸它有时候长，呼有时候长，吸有时候短，呼有时候短，它不一定，啊，不可能说整支香你的吸都是这样，呼都是这样，它有时候长。有时候短，啊， 陀说，吸气长的时候知道吸气长，吸气短的时候知道吸气短，知道就好了。知道就是正念，就是觉知。好，所以吸气长知道，吸气短知道。你不用刻意的，我吸长一点啊，就是长期啊；刻意的，我呼吸短，这不用刻意啊。一切要顺其自然，了了分明就够了。了了分明，呼吸的过程就够了，不用刻意去改变它。好，第二个阶段啊，吸气长知道吸气长，吸气短知道吸气短，这还不够。第三个阶段就是。吸的时候开始吸，它会到了中间，然后到结束，啊，它一定有开始结束嘛，啊，我们的人生也是有开始结束，每一个现象都是有开始结束，开始结束就是生灭，啊，但是我们今天不关生灭啊，吸到了中间知道，到了结束知道，开始吸也知道，啊，到了中间知道，到了结束知道，呼。呼的时候开始呼知道，到中间知道，到结束知道。这个意思就是你的正念是很密集的，啊，你的正念很 close， 很密集的关注，专注到吸有开始，有中间，有结束；呼有开始，有中间，有结束。这表示你的正念是吸很紧接着，很密的知道。这样的话，你的定才能够来。啊，如果你都只吸呼吸呼的话，你入不了很深的定，因为你的正念还是很肤浅。所以开始中间结束你都知道，了了分明啊。呼的时候开始中间知道，又吸又知道，又呼又知道的话，哪有妄念呢？根本没妄念。一妄念一来，你就不知道了。啊，妄念一来，你就不知道到了哪里呼，到了中间呢，还是到结束，你都不知道。不知道的话，定力怎么会产生？啊，所以正念要很密集的跟着这个呼吸。这个密集并不是叫你把全部的集中力注意在那边啊，太专注的话会导致这个绷紧啊，一直要注意的。所以老参呢，吸、呼，整个过程了了分明，那个时间、那个时刻呢，没有妄念会进来的。但是这个阶段呢，要顺其自然。如果你的心没有到这个阶段，你强迫你自己到这样的阶段的话呢，心也是会不紧，因为你刻意的造作了。所以这点你是要牢记的，所以很多重点你都要自己去记得，自己去做。到最后呢，啊，心会平稳下来。啊，当你最第四个阶段嘛，佛陀教四个阶段来，最后一个阶段呢，你的呼吸呢就会越来越维系，越来越维系，越来越维系，维系到好像你感觉不到了，没有呼吸了。啊，这个时刻呢，很多人又开始感到很紧张了，很恐惧了。我没有呼吸，难道我死了吗？我一个美国学生就说：“哎呀，糟糕，我没有呼吸了，我肯定是死了。”啊，他死了，他还会想这个念头吗？这个表示人呢很执着于生命，害怕死亡，坐在那边呢只是呼吸感觉不到，他就以为没呼吸要死了。这么一点点小事啊，心就动摇了，表示众生的心呢，啊，都是很胆怯的啊，很畏惧胆怯，不会死的。那是因为呼吸越来越维系，心越来越维系，当然呼吸也跟着维系嘛。如果你的呼吸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话，吸呼吸呼都是很清楚，从来没有维系过的话呢，也就是说你的禅修没有进步。所以维系是进步的现象。比如说你爬山，你爬到山顶上去，你的呼吸是不是很喘？那时候有定力吗？没有定力，喘得很呢，所以呼吸就很粗糙啊。那现在你修了一段日子啊，你的心比较定了下来，呼吸是跟着心的，你的心定了下来，你呼吸还这么粗的话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根本不可能嘛，哈，呼吸肯定就会变成越来越维系。所以呼吸变成越来越维系是好的现象，千万记得啊。 哦，不要再把它弄得很粗糙。你再把微细的呼吸弄得很粗糙的话，你就会失掉你原有的定力。那你或者会问，那都没呼吸了怎么办呢？怎么观呢？没有关系，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原本那个位置上，慢慢的等待，加深你的正念，稍微专注一点，加深你的正念呢，你就会慢慢看到那呼吸又再回来了。那告诉自己，只有死人没有呼吸，我肯定有呼吸的，那是因为它太微细了，我的正念觉察不知，觉察不到。这样告诉自己，教育自己的话，你就不会感到恐惧，你就会感到疑惑。恐惧、疑惑都是修行的障碍。去掉这一关呢，呼吸又再回来了，慢慢呢，你就会进入很好的境界。什么境界呢？我们改次再谈。因为我一讲境界的话，你就有期待了。没有期待，你的心就不能定下来。所以这种好的境界是不应该谈的。应该小乘的时候再谈，不然你肯定会有很大的期待，那个期待就会让你一直不能够前进。好，那行禅的时候呢？行禅的时候呢？如果呢你想虔诚的修这个定的话呢，那你就行禅的时候也是修安波念，怎么观呢？示范一下哈，昨天那个是观禅的方法哈，今天是修这个安波念观呼吸的方法。你就站住嘛，站住的时候观你的呼吸，吸呼，默念它哈，吸呼吸呼，现在要走了，吸呼，不要注意你的脚。不用看我的脚哈，脚不重要，重要是你的呼吸。好，来吸呼，注意呼吸哈，吸呼，因为你要走嘛，所以只是借用那个脚而已。但是你要专注的是你的呼吸。啊，那如果不这样，怎么讲呢？配合脚步的话呢，你的心很容易跑掉，然后你走到的心又跑掉了。但是为了要配合这个脚步跟呼吸啊，你逼不得已只好把你的心收拾起来，所以你就吸呼，吸。如果那个呼吸长的话呢，你就走慢一点嘛；你的呼吸短的话，你自然就会快一点。就是它是互相配合的，吸呼，吸。你要再慢的话呢，你要再慢的话就吸呼吸呼吸。刚开始心定不下来，你就用吸呼的方法。心定下来的，你自然不会不想走快的，这是本能不想走快，那就慢吸。这个也是很容易收拾你的心的方法，你试一试吧。包括你走上楼梯、走下楼梯呢，你都可以这么观，一脚吸，一脚呼，一脚吸，一脚呼，这样呢是对治妄念最快的。这很难，不是问这个问题。那如果你觉得你不要这么做，那你就根据昨天我教的要观世法的也可以，只是说要纯粹定的人就是应该行住坐卧都修定。那修慧的时候，我们五六天过后我们再来修慧，那时候我们再来转去观这个无常苦无我。好，那今天的安波念就是讲到这儿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沙都沙。